看谢谢。在座的弟兄姊妹，大部分都见过，但是我很喜乐在这边又见到一些比较陌生的。这说出主祝福他的教会，因为教会中正常信心是应该一直有新人加进来，是不是？有没有？好，那刚这处经节我们读的那个新约，就是旧约啊，约书亚记，我们请一位弟兄再帮我们读一遍好不好？别的不是太熟，杨一斌总是在克利夫兰以前认得哈，再麻烦你一下好不好？再现在读一遍好不好？转过来对大家，就至于我，你把我改成你的大名，那我家就改成你家几口子人的名字，好不好啊？读读看，主的话像读起来很有味道啊，你应该还习惯吧？试试看啊。那弟兄姊妹，他这个为大家这个牺牲他的形象啊，希望弟兄姊妹他说的时候，大家学习啊，说一句扶持的话，就说什么阿们，好不好？就扶持他，好不好？来，
至于我和宋兰，
哎，我你改你名字啊，你这。
至于杨义斌，
哎们，
和宋兰，我们家，
哎们，
必定侍奉耶和华，
哎们，很有味道啊。还没有孩子啊？来，有没有孩子啊？没有孩子，好。那谢明弟兄，你有没有孩子啊？
我有。
哦，那你是读起来会丰富点，好不好？看，劳驾你再，你出来读一遍，站起来读一遍。你把我呢放进你的大名，那后面我家就从姊妹啊。
我记得上次我也说过这一遍。
这样子啊，上次啊，我忘记了。那你既然那么熟悉，你站出来面对大家读吧。来来来，
勉为其难吧。
哎，不，主会祝福你的劳苦。
是是，
好来。
至于我陈宪明和我，
大声点好吧。
至于我陈宪明和我家曹波、瑞内和菲比，必定侍奉耶和华。
好，
这是读的时候，我想哈，这个后面读名字加个我们，好不好？
好
多时候你盼望你这个这样读的时候，看声音啊，你声音挺不错的，不像我这南方普通话，他这个地道的这个。
我也是南方人。
南方人啊？
对。
哎，你口音
上海话。
哎呦。
你学的比较好。
你学的比我好多了，不是好不行。你现在每个字用点力量，好不好？
好。
来，
至于我陈宪明，
哎们，
和我太太曹波，
哎们，
姊妹曹波，哎，还有我女儿瑞内，
哎们
，baby，
哎们，
家，
我们
必定侍奉，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哎们，谢谢，很好。是。那我想，今天我用一些简单的时间，就接着。我记得上次我主日呢，早上提到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操练基督的生活。我们是过一个属灵的生活。那属灵的生活呢，是在哪里呢？不是在聚会中，是应该是在我们所有的生活里面。所以呢，那的最具体的显明就是在家里面。
是。
那中国人有一句话说：“道家。”啊，对不对？就像今天一听呢，弹琴就知道啊，我们啊，这个我们李恒慈姊妹啊，弹琴功夫道家。道家的意思就是表示啊，这个有水平的，表示呢琴形够了，对不对？那照样呢，我们呢对在驻足的救恩里面对主的享受啊，一定要到你的家里面，它才具体，到家里才怎样落实。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提到说全家侍奉，我们第一个要看到为什么要到家呢？那我想刚刚读的经节已经告诉我们，从这个几处经节，第一个告诉我们在创世纪创世纪2:18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的时候啊，他不是创造一个人。那这还有一处圣经说，耶和华就怎样造人，所以他造男也造女。对不对？那造一个男造个女的时候，不是啊，男的放在南半球，女的放在女半那个什么北半球，对不对？他不是，他是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放在一起。所以神创造的时候，他不只创造一个人，神创造的时候更是创造一个家。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神创造单位不是人，不只是人，更是一个家。那第二个呢，圣经也给我们看见神啊，来救赎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享受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就享受这个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他是怎样呢？是一家一只，刚我们读过，对不对？是一家一只，绝对没有一个人刚强到个地步说我很刚强，可能啊，像那路基欧，你看他那么刚强，他家可以吃三只， 啊，陆兄吃一只，然后陆师母更老练吃一只，然后姊妹带孩子再吃一只，不是，圣经是说一家吃几只啊？一只。那有的家更老练，可以怎样顾到软弱边缘周围的丁这个邻舍，所以是有时候怎样，有人不够，对不对？吃不了一只，就可以跟怎样旁边的邻舍分。所以神在带以色列人救赎他们，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叫他们吃逾越节羊羔，也是这样一家一只。羊羔就预表基督啊，对不对？所以基督要供应我们，不是不仅是个人享受，他更是以家为单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得救就要知道，神救我们的时候，眼睛不只看我们一个人，更看一个家。所以呢，这个杨一斌一得救啊，你要知道，主不会放过你姊妹的。你放弃他，主不会放弃他的。为什么？因为主的救恩是以家为单位。哦，那还有呢？圣经不只讲到救恩，救赎了，把他们赎出来啊、哦。对不起，救赎。讲到救恩的时候也是一样。像那个创世纪，刚刚我们读过七章，那讲到挪亚他们怎样呢？神救挪亚一家进方舟，对不对？他也不是叫他怎样，他对他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所以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家。所以我们一般呢、啊，讲到一个家的时候，一定要认识一件事：家在神眼中是很有价值的。家是神创造的单位。家也是神什么救赎的单位，家也是神怎样的享受神救恩的单位。那不止旧约这样，到新约更是这样。当啊，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有一天呢、啊，他走到一个地方，刚好呢，那个啊，这个什么怎么讲呢？这个 INS 的那个主管啊，爬到树上去了，主到树下说：“下来，下来。”那碰到他就主仆说。哎，今天你要接受救恩，主说啊，今天救恩到了
家
这家。哎，奇怪，主耶稣没有结婚啊，可主耶稣对家好关心啊，对不对？所以从这个旧约到新约，你发觉神来临到人，神不只是看重一个人，神更要得着一个家。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或在座有些人第一次来的，你要知道，今天若是你家只有你信主，或是你家你第一个来到教会中听福音，那恭喜你，你要成为神救恩流到你家的入口，你也要向你的家人成为救恩流入的管道。因为神救恩不只是为着一个人，是为着一个家。那今天呢，当然很多人很希望说，我家最好啊受浸的时候、啊、是夫妻同一天，相差几分钟，我像我们这个黄弟兄一样，哇，好羡慕、啊、我就没这个福气了啊，我姊妹啊，是我的前面姊妹。我还没想要爱主信主的时候，她早就受尽爱主了，所以我永远追不上她。啊，像你们这个同一天受尽，相差几分钟，那真是好，对不对？但大多数有的家人得救都是陆陆续续的，但是在神眼中，你放心，只要你得救，主定过要得着你的全家。好。然后呢，圣经不只讲是那个神的这个创造的单位是家，救恩的单位是家，救赎的单位是家。圣经更提到说，侍奉的单位也是家。所以呢，当耶稣亚他怎样带以色列人他们那个进入美地，在被分完产业之后啊，耶稣亚就说啊，就把一些话说完之后，他就至于我和我家，不只是我也希望我家，我们一起来侍奉耶和华。那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这是不只是约书亚的宣告，这是约书亚的心声，其实也是神的期待。所以呢，你到了新约，到了使徒行传，就看到哇，原来当时啊，神的救恩临到新约的时候，把神的救恩把神的生命分赐到人里面之后，神的子民显出在地上的见证。那时候呢，他们的聚集就不仅是在会堂，他们更有很多是啥，在家里。那当然，我们也这一点，关于这点就没有时间细细的太多说明。弟兄姊妹去读一读圣经，有一道新约，发觉神的救恩每到一个城，它都是从一个家开始。因为很多地方的教会生活都并不是怎样从旷野开始，也不是从什么一个会堂开始，都是从一个家开始。啊，你看以弗所教会、罗马教会在谁？百基拉和雅居拉的家里。对不对？像哥罗西教会就在谁家里呢？就在腓利门的家里。 好多人的家里啊，都是教会生活开始的地方。这个是圣经的观念。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一得救之后，要认识一件事：不止我来爱主，不止主爱我。你要知道，我爱主，主爱我，主我而且要认识，我爱神也爱我的全家。主的救恩是为着得着一家。所以呢，你看圣经很清楚，有一个人叫保罗，他一生啊没有走进婚姻，可是呢他很特别，当他传福音到了这个腓立比那个地方，他就是有那这个坐在监牢里面，有一天啊就是地大唱，他们晚上他们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啊，地就震动啊，锁链脱落啊，那个禁足就紧张了，就以为啊犯人逃走啊，准备自杀。那个保罗就对他说：“前慢，不要自杀。”下面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从彼得口中说啊，那当然很好。但是价值高，有人觉得，因为彼得你有岳母的人嘛，对不对？但是这是一个没有岳母的保罗，没有妻子，没有孩子，也没有孙子的保罗，他能说这句话，说出神的心愿，他的救恩是要得着一个一个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很清楚，从圣经的榜样来看，我们一得救之后，神就要把救恩怎样临到我们的家。所以享受神、亲近神，亲爱的弟兄姊妹，绝对不是限定礼拜天早上，或是礼拜六晚上，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享受神的救恩，也不是在特定的场合，直到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神的救恩是要到家，到家就说出啊，不管什么时间，对不对？家庭时间是从早到晚，家里时间是最自由的时间，所以神的救恩要让我们成为我们享受，绝对说出它不在特定的时间，不是特殊的场合，乃是非常的生活化。其实这就是新约所说的教会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过教会生活的确要宝贵聚会，因为聚会看到弟兄姊妹会得着很多丰富的供应。但是呢，弟兄姊妹，教会生活绝对不是只有聚会，聚会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很多部分都是家里的。所以弟兄姊妹，享受救恩要过教会生活。我们当我们说过教会生活的时候，不只是像今天啊，弟兄姊妹在一起啊，那当我们想在这里教会生活不错啊，不只是怎样，这个聚会的时候九点开始大家进来坐，比方说早上九点，然后十点钟散会，大家就拜拜，对不对？就过去了。那我们这里表示我们大家又有吃饭，又有彼此交通，还有很多事，还孩子在一起，大人在一起。但弟兄姊妹，教会生活不仅这些，它是要延续普及到我们每个人的家中。好，那在圣经中，他这个不讲救恩是为了一个家，还有讲到神呐、啊，要得着一个一个家的时候呢，要让一个一个家有个托付，就是来成为侍奉他的人。那这个经节我们就没时间列。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神说啊，我好像一个老鹰啊，把你们背负在什么身上，把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要叫你们成为什么呢？祭司的国度。什么叫祭司的国度呢？就这个国里面啊，每一个都是祭司。祭司是什么？就侍奉神的。那这个在神的心意中，就希望以色列人啊，每一个人都侍奉他。那当然后来以色列人软弱啊，去拜金牛犊了，所以神只有把这个他上好的一份呢，就留给一个支派，对不对？但是呢，到新约时候啊，彼得就告诉我们，唯有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我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就是我们一得救啊，我们要过侍奉神的生活。侍奉神的生活绝对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一个一个支派侍奉神，他们侍奉神的时候是在立位支派是全家出来的。他不只是爸爸来，儿子来，不只是丈夫出门，而且妻子也在后面配合。所以侍奉神的生活是也是以家为单位。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现在一个家，所以一个家最高的价值啊，就第一个要接受神做救恩，那第二个要过一个侍奉神的生活。那这是神的命定。那弟兄姊妹，有人会觉得这是好像很远，相信主嘛，应该的，因为若没有主啊，这个人在地上没有盼望， 对不对？我们就没有永远的生命，将来会沉沦，对不对？不止今生在地上胜不了世界的诱惑，胜不过这放荡洪流的冲击，那将来呢还在火湖里面受苦，所以今天一定要得救恩。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救恩不只是为了这个神的家，不只是要得着救恩、承受救恩，神我们每个人的家、神的儿女的家，更是要积极起来侍奉神。叫我们起来，这样什么叫侍奉神呢？就是叫神得满足。那当然呢，有那这个观念在人里面没有，所以呢，在我们那个教会生活中，就发觉圣经也给我们看见，神要来拦阻神的工作，或神要破坏人，他不一定叫人道德败坏。神那个怎样，仇敌撒旦要来破坏人，不一定叫人就立刻堕落到怎样的无恶不作。他只能讲一件事，他只要啊忽略家的得着，忽略家的救恩，以色这个神像就败落了。我想旧约是这样，那到新约更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觉得，所以到我什么时候要侍奉神，要全家往前走，要记住几件事：我的家一定要这样得着救恩。那我想这个全家得救见证，我想在这里也不少的，我就不多说了，那全家侍奉呢，弟兄姊妹，全家得救就要怎么能够留在这救恩的享受里呢？你要学习全家起来侍奉。那全家侍奉啊，全家侍奉这个观念我们普遍上没有，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点上就需要很多的操练，很多的培养。那什么叫侍奉呢？侍奉并不是说全家一起来聚会而已，不是聚会。侍奉是第一个，侍奉就是人和神之间先恢复正常的关系。孝顺啊，并不是说孩子替父母亲啊打点好生活就够了，因为在新约主就责备法利赛人嘛，对不对？责备法利赛人说啊，你们只要把对着神啊，把薄荷啊、芸香啊这些香料献上十分之一就可以了，然后呢，把父母亲呢、啊、该给他的钱给他就可以了。其实这并不是，这只是外在一个表示，更重要的是里面和父母亲的关怀和帮助，是不是？我相信在座有些年长的这个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所期待的孝顺，绝对不是说有吃。有住，生病有人照顾就可以。那生病找人照顾，请个佣人也可以啊，国内请阿姨，台湾请菲佣，都一样的照顾啊。但那满不满足？不满足嘛，对不对？我看我岳母啊，现在这个因为她身体不好，就请个在台湾请个一个菲律宾来姊妹照顾她。但是呢，那个能不能孝顺她？没办法。但女儿去享受就不一样嘛。照样呢，我们侍奉神不是重在做那个事，重在先和神恢复个正常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家里经营的时候，一定要学习好经营的家。那经营的家要注意几件事，就第一个要注意的要点，就是要抓住个点，要让每一个人都对神有认识，对神有胃口，对神有享受，对神有认识。所以呢，神来破坏，所以呢，当一个家什么时候是不健康呢？若是从圣经的原则来看呢，是五件事。我想先从反面说起哈。那这个我想在座弟兄姊妹，只要你说到说，那这个弟兄姊妹这些点你听的时候，请记得要为自己听，不要替别人看。哇，第一点，哎呀，这个杨一斌家刚好开始了。不要为别人听啊，要为自己。那我想快快说一下，什么仇敌来破坏家啊？就是什么呢？破坏家的工作有做五件事。第一个就是家庭的人啊，只顾自己不顾神，懂吧？只顾自己不顾神。那第二个呢，就是侍奉马门不侍奉神。第三个呢，是贪恋世俗，然后呢失去对神的爱慕。第四个就是啊，爱儿女过于爱主。第五个就是啊，跟随主的事上斤斤计较，不肯出代价。好，那这五件事啊，什么时候有就表示有病了。就像比方说我们现在啊，只要哪天喉咙痛了，鼻子里面呢开始流出啊一些东西了，就知道不对劲了。 不是过敏嘛，也就是感冒，对不对？那我上个月、啊、去北京一看啊，天哪，这个怎么到处都流感啊？这个美国啊，好多人呐、啊，这个流感，对不对？他北京奇怪，一个都不行，所以管子啊，吃这个到那边吃饭的时候，好多人尽管都要戴个口罩。那不错了，再累还得要吃饭，还要享受。但是你就知道，为什么喉咙痛不舒服了嘛，对不对？那照样呢，我们觉得家里有问题的时候，很多人普遍上都是等到已经啊严重了，啊，就好像是第三期了，或是末期了，再来医治啊，那就动的什么大手术啊，惊天动地。其实啊，今天医学进步就是会先预防，对不对？会啊，在初期发现的时候，赶快怎样呢？处理一下。啊，就像我们最近有个姊妹，她发现哎，癌症她不对劲，就检查了，一检查，哎，就动点简单的手术，完了医生一看初期没事，平平安安就过来了，对不对？那有的人一样的癌症，发现的早，发现的晚，哎呀，那结果差很多、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教会要刚强吗？我们每个爱主的弟兄姊妹都愿信主人都愿意爱主，爱主的弟兄姊妹都希望教会能够怎样？兴旺，有神的祝福，要有神的祝福，那每个家就很重要。那哪个你要怎么注意你的家呢？第一个、啊、要注意一个点，什么时候家里啊只顾自己不顾神？什么叫只顾自己呢？就是在圣经啊，在旧约啊，哈该书那里就讲到，神那时候说啊，你们个人、啊、奔自己的房屋，让神的殿荒凉。哎，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很多东西可以摆下，但是神的事一摆下。你给儿女一个印象啊，那就完了。我是觉得一个敬虔的父母亲是给儿女看见一件事，什么事都可以放下，但是呢，主不能不顾。那今天呢、啊，人怎么能够呢不顾自己呢？人就要有神，因为人啊，每说中国有句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都是习惯以自己为中心，但是一个家健康情形怎么能够健康呢？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什么时候不让主做你家的中心啊？你很容易就是有一个人做中心。我记得有次在一个地方服侍啊，有个家就一直啊说他很困难，后来发觉这三个家都一样，也都不一样。不一样什么？一个家是啊，爸爸是霸主，这爸爸一讲话全家都没得商量的，一定要完全跟，那爸爸是霸王。那还有一个家是什么呢？妈妈是武则天，这个妈妈也很爱孩子，哦，但完全家孩子不快乐。妈妈说：“爸爸近视眼，我眼睛不行，你们全家都要吃胡萝卜。”哇，我看那孩子、啊、每天啊，这个桌上啊都有红色的。他吃的不喜乐啊，眼睛也红的，为什么？难过的哭红的嘛。那另外一个家呢，是孩子做霸王。哎呀，这个孩子一要什么什么，这爸爸妈妈立刻谦卑在他座前匍匐，像诗歌所说，在他面前啊，完全啊投降了。那当然都不一样，也都一样，神没有做中心。后来我就看到谈到弟兄姊妹，你把主摆第一嘛，你把主摆第一，整个家就正常了，
是
很特别。什么时候把主摆第一啊，全家就摆平了。否则任何一个人做中心，将来都一定有缺陷。
是
啊，有个家是妈妈做中心啊，但是有一段时间啊也被啊推翻了。什么时候呢？有一个家，这个妈妈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哎呀，我看那妈妈真是把全家搞得真热闹。啊，长话短说，结果有一天孩子进入15岁了，哇，那真精彩！更年期的妈妈碰上青春期的儿子，谁赢呢？在座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没有人斗得过自己的孩子，对不对？没有人呢、啊、能赢过自己的孩子，何况又来到美国，那我们的父母亲的威严更少了，对不对？哎呀，我看那姊妹到后最近前段时间就老是怪弟兄没有好好照顾孩子，你看我为孩子花多少。最近呢，我看啊，这孩子不听他的，后来发现，哎呦，还好我有主，还好还有个爱主弟兄，开始啊两个会关心孩子， 中心转移，任何一个中心都得转移，但是有个中心永远不动的，就是神。所以每个家要学习让神为中心。好，那我不多说。那弟兄姊妹需要学习顾到神。弟兄姊妹，你这顾到神会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教育。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父亲有敬畏神，他孩子就算他有些人呢、啊、会嘴巴会顶几句啊，但是弟兄姊妹，其实啊，孩子顶归顶，他眼睛在看。他、啊、这个嘴巴啊，尤其啊，弟兄姊妹，在家如果有青少年的孩子、啊，尤其姊妹们，你们要同心这个青少年的这个什么弟兄，反正啊，孩子一到青少年，他第一个抵抗的就妈妈。怎么没有人说阿们？真的吧？真的、啊，哎呀，我觉得、啊、我妈妈这个最不了解我的时候啊，就在我们那几年。哎，我就后来之后，我也知道我妈很爱我，可是我就老觉得她的爱呀、啊，真叫我难以消受。就我真说起来啊，我妈真伟大，她34岁就守寡，然后养了生了7个孩子，活5个，那就养着我们5个长大。那时候我15岁，再过2年，但是从我15岁到17岁这2年，跟我妈妈天天斗争。他老是说：“哎呀，这个孩子啊，他也讲句话说讨债的。这个南方人的一句话说是吧？啊，就是说这个啊、就是偷贼啊。啊，这个你这钱是欠我的。当感谢主，我妈妈现在信主得救啊，就觉得不是谁欠债，是主的怜悯。哎呀，弟兄姊妹都会这样，但是我觉得很喜的，我们家一信主之后，中心转移了。”那最近呢、啊，我在打电话跟我妈妈谈，她就很喜乐了，她就没有再说什么了。她最近说你们好不好？哎呀，最近我们沟通真的很甜美，好像啊，这个信主啊，把主摆中心啊，交通越来越顺。她只担心啊，说哎呀，你们家够不够啊？我说我们够啊。那我说，她说你不要为我们做那么多啊，你还赶快顾孩子啊。我说不用了，孩子大了，我们有主耶稣顾啊。你一个人在台湾啊。你要，我们可以希望能顾到你。弟兄姊妹，这种交通多甜美，因为为什么？我们都不以自己为中心。他知道我一定把主摆第一，他也现在慢慢学习把主摆第一。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家什么时候注意要以自己为第一，或是呢把主摆到第二？弟兄姊妹，主变成第二，就很快啊，排行榜啊会坐滑梯上，咻就下去了，很快很快。然后最后呢，滑梯坐到底啊，很多主就不见了。奇怪，主这个主很特别，主在每个家里，他只想做第一，没有第一他就走了。哎，弟兄姊妹，但主做第一真好啊！这么丰富的主，这么可爱的主，一定要学习把摆第一。好，那第二个呢，弟兄姊妹，这个是在马太福音提到说啊，讲那个很对立的话，就说啊，侍奉在侍奉的事上，只有两种选择，不是侍奉神，就是侍奉马门。马门就是什么钱，那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不爱钱，我不为钱。但是我相信呢、啊，大家到了一个年岁，尤其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啊、完成学业、找工作，后来你发觉我们衡量东西啊，都一定是从钱来衡量。衡量事情，弟兄姊妹，不用神，不是用神来衡量，你就是用钱衡量，不可能把神丢一边，能够逃开钱的什么捆绑。对不对？那今天呢？所以呢，这个在圣经上，主耶稣和保罗就一再提到一件事。主耶稣就说啊，我们在地上啊，不要只为自己，你为自己就为什么积攒钱财。弟兄姊妹懂不懂啊？在马太福音，主就说啊，你不要为自己积攒钱财。人一为自己，就开始注意钱财；人不注意神，就会开始注意关心钱财。因为什么？因为人尤其到了一个年岁越大的时候，发现。怎么讲？所学的东西慢慢就够不上时代了，慢慢健康也不见了，慢慢的体力也不行了。所以人到年纪长的时候，就像啊这个孔子所说的，老人啊要戒什么呢？德啊，对不对？德是什么呢？人到年纪大什么都没有，就希望赶快得一些东西。所以呢、啊，在任何啊所有的这个政治学啊，在选举，在我有一堂课叫政党选举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个结论。任何国家最好买的票是老人票， 为什么呢？因为老人到年长时，什么都儿子也不在身边，孙子是遥远的把握和盼望，放在身边还，放在远处想念，但都找不到，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啊，只要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了。哇，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因为在东南亚，不管是台湾啊、菲律宾啊，最好买的票都老人票。因为台湾有个政策说我要发老人年金，大家有点脑袋都知道根本发不起这个钱，他想到要发，哎呦，就把票选上去了。哎呀，尤其是我看到有很多老人一生啊就打仗，为了什么三民主义，抛头颅洒热血，后来为了几千块，哇，在医院里面跟大家大发脾气，当年啊为国为民的胸怀都不见了。为什么人到老的时候就很脆弱？弟兄姊妹，人很难逃得过，但是反而我看到有些爱主弟兄姊妹很年长的，实在是好榜样。有一次我看那个有我们在那里有个老弟兄姓郑，他以前是个将军，他晚年呢，他主给他一点财物，按理讲他应该为自己打算了，就他后来我觉得他就看看，他这里弟兄姊妹这么多过教会生活，我们需要一个好的聚会空间，就把他所有退休金啊跟他儿子讲说，我要把所有钱不是留给你，我要留给主盖会所。所以那个地方啊，这个人数不到100人，哇，盖一个会所好像样。那他们呢、啊、就这个主要会场有这么大，另外又有三个房间给孩童用。这老弟兄100上弟兄姊妹就受感动，整个啊教会生活就有个很好的建立。哎呀，那弟兄姊妹再过几天这弟兄也走了，后来发觉哎，人啊，很多老人家，人家走得忘记，他在主面侍奉这份，好多人纪念他。哎呀，那这个就说不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什么家，什么东西一衡量钱，计较钱，哎呀，弟兄姊妹，就开始啊，说出啊，这家已经啊危机了，
是
危机了。
Amen。
啊，那这个，所以弟兄姊妹，从小告诉孩子，钱最脏最没用。啊，但是不容易啊，你们。那我家是这样，我话就说，寡妇的孩子就两极化，一个就是一定要钱，因为没有钱没办法活。但是我妈妈以前骂我说，你这个你根本搞不清楚。可是我觉得那时候这句话很帮助我，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后来啊，我从爱主开始啊，我妈就是人，我从来啊不关心家里。但到今天呢、啊，她发现。能帮助他活到今天是靠神。
是，你们。
那我姐姐、我妹妹知道说，哎呀，给妈妈钱呐、啊，比不上给神。以前她说你是理论的啦，你不爱赚钱，你懒惰，你没出息，你不会赚钱，不知道人间疾苦。弟兄姊妹，我前面10年，那不知道说多少的话，但是我里面知道真理不会改变，真理不会改变。那到今天我看我母亲啊最安然的是，哇，发现好多事不是有钱就办得到。他这个重病的时候，发现他要做决定的时候，谁能做决定？我家到最后决定都找我，因为他说你最安心，你有里面有主。所以我家到后来最近有这个15年来，我家重大决定最后都到我手上。那我姐姐、我妹妹、我弟弟他们都发现，钱不能解决问题，神才能解决问题。
你们。
哎呀，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家？花姐说，就弟兄姊妹不要抱怨说，我怎么都没有钱，别人有钱。弟兄姊妹，他说我们有神呐、啊。那弟兄姊妹有钱没关系，没钱也没关系。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大家立刻要变卖所有，然后忧忧愁愁的跟谁走，不是。弟兄姊妹，主量给我们多少，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但是要知道我们的 priority， 我们优先是要把神摆第一。然后呢，圣经也提到说啊，什么时候家的堕落呢？就是在挪亚世代很清楚，到新约说，在挪亚的日子啊，每个家都吃喝嫁娶，盖造房屋。当洪水审判来临的时候，一切啊，很多人都逃不过了。那这个也是这个时代的情形，人很容易贪恋世俗。什么叫贪恋世俗呢？就是吃啊、喝啊、盖房子。那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是要吃是要喝，对不对？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吃和喝不要让它变成我们的这样主要。吃喝是为着维系我们的生命。那弟兄姊妹，那你说是不是要有个住处？是应该有住处嘛，对不对？但弟兄姊妹，住处要个考虑。我的住处要考虑说，能让弟兄姊妹到我家聚会， 我住处要能够方便了、和弟兄姊妹一起交通。
Amen。
哎呀，我住处也永远要空一个地方能够接待客旅。
Amen。
让弟兄姊妹能在我家来读经交通，也让那些软弱需要得帮助的人能到我家来怎样得着帮助。啊，弟兄姊妹，你家有这样考虑的话，那弟兄姊妹，假如这个一个教会中有十几个家是这样来考虑你的住处、考虑你的地点，哇，弟兄姊妹，教会生活定规刚强。哎呀，那今天教会刚不刚强呢？不是一两个老练的人，是要好多这种把主摆在第一的家。我们当然，我们一点不敢小轻看说，哎，有恩赐的弟兄，但教中更重要是要许多这样爱主的家，就是不顾，就是怎样，不是不顾自己，但是先顾神再顾自己。很多家怎样呢？不是说在地上没有生活、没有收入，但是我们能良心能说，我是侍奉神，不侍奉马门。第三，这个家呢是怎样呢？是爱神。我在地上一样吃喝嫁娶各住处，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配合怎样神的见证。弟兄姊妹，只要这种家多，教会就健康，教会就喜乐，教会就积极。弟兄姊妹，实在这种家是最喜乐的。那我有个同学，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都是在学校的时候都怎样，都过一种的团体的生活，姊妹住在一起叫姊妹之家，弟兄住在一起叫弟兄之家。那时候我们住在一起就觉得，哎呀，这种生活太好了。我们都有个心愿说，将来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家成为弟兄之家或姊妹之家的延续。那我这个操练的、不算太好，但是一直没有提。我认着一个弟兄，我的同伴，哇，他到哪他就有心愿，他说，主啊，我要买大房子。别人说，那他说，我买大房子啊，就是全家来接待弟兄姊妹。哇，这个家真了不起啊，住在克利夫兰啊，那个4年多啊，他家一个房子里面一个屋檐下至少住三个家。每当特会训练的时候，他家住多少人呢？住50几位。哇，那个他那个 basement 啊，就这么大，他可以隔一间一间。哇，每次到他家好像过年一样，全家团圆，真高兴啊。哇，他们孩子啊这样培养下来啊，后来啊我也是很荣幸当他女儿的婚姻介绍人啊。他女儿啊就说我觉得我爸爸妈过这种生活太有意义了，所以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家也要一个大的厅，为了让弟兄姊妹聚会。啊，现在他那个女儿也怀孕啦、对不对？啊，生了孩子也可以叫我外公啦，因为我一份嘛，对不对？我看他现在一边怀孕了、也害喜，但是可是看他一到弟兄姊妹来，天天忙，天天服侍。哎呀，这个年纪轻轻才二十六岁啊，就有个度量服侍20-30人呢、哇，弟兄姊妹真是丰富啊！所以弟兄姊妹，家打开接待，真是会带给神太多的祝福了。好，不能多说，再往下去。还有呢，这个仇敌破坏家还有个现象，就是啊，我们爱主，但是我们爱儿女，但怎么摆呢？哎呀，圣经说的很残忍，说啊，你爱儿女，若是啊超过爱主的，说不配做主的门徒。哎，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爱主之后再去爱其爱你爱这个爱主之后再爱其他事情啊，不会丢的。但是我们爱主以外的事物再去爱儿女啊，儿女会丢的。因为我们爱主的时候，实在主在地上是最有人性的，主在地上是最完全的，主会合适的怎样呢？主会很甜美合适的怎样在地上过一个完怎样，他的主在地上，他你看主耶稣在地上过生活，他一面顾到神的旨意，可主耶稣一点都没有丢掉他的家人。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最后在十字架上，他在那边那么苦的时候，在那么痛的时候，主还做一件事啊，就是怎样呢？把他的母亲啊交给什么约翰，对约翰说啊，看你的母亲，对玛利亚说，看什么你的儿子。从此之后，约翰就把怎样玛利亚接到他的家里去了，是不是？所以主在地上不会不，他主在这最痛的时候啊，他还有这个度量，还可以有这种美德来顾到他的怎样呢？母亲，肉身的母亲，照样这样顾到母亲的主，也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你去爱这位主，照这位主而生活， 弟兄姊妹，我深信一件事，主不会让我们的家人受亏损。
是
Amen。 那但是今天难的就是很多弟兄姊妹爱主之后啊，也开始因为我们有儿女就爱儿女，但弟兄姊妹千万记得要把主摆第一，要把主摆前面。那千万这个要让儿女从有个敬畏主的心。那这个尤其呢，现在儿女成长过程中跟我们一起生活，你要知道这个我们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对他来讲是一个教育。我有一个姊妹很爱主，可是、啊、当他孩子要考升学的时候啊，还没升这个什么这个考高中的时候，还能考大学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姊妹啊很爱主，聚会都有，但是他对女儿啊到高三或国这个什么初三那一年，他就做一件事，把女儿时间都排满了，把所有能聚会的时间都排去什么补习啊，补数学啦、啊、补英文啦、啊、后来啊我们里面就知道，你再爱主，到你要知道，你要让你的儿女把主摆第一。就这个女儿啊，后来考完几次试考完之后，主也就丢了，因为她听母亲的教导，看母亲的实行是两套，懂吧？就说遇到考试，主就可以丢。那你这个表现说，虽然说哎呀，我们要信靠主，我们需要主，但她就知道到重要的时候，主可以放。是不是？所以照样是弟兄姊妹，我觉得要让孩子啊能尊重，要该给主的时间要给主，该到主面前的时候要到主面前，啊，不要在这世上随便的打发他，你一轻忽的打发孩子知道的，因为今天孩子很多很多，他说不过我们，他很多事情呢，但他里面的有良心。他里面有灵，他什么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什么时候家里啊，你一看把儿女的需要摆在第一，他就发觉主，我们身上父母亲的主是一个什么呢？陪衬的，跟我上次讲的一样的阿司匹林啊，阿司匹林重不重要？很重要，每个家有没有都一定有，但是摆在那里，紧急的时候才用，平常的时候放在那里。但主在我们身上不只是一个重要，主在我们身上要成为我们的生活。那第五个就是不肯出代价跟随主。那圣经讲到说，这个很多有一个少年官啊，有讲很多跟随主的榜样。但是弟兄姊妹，今天跟随主的时候，圣经不只提到个人跟随主，是一家一家跟随主。遇到新约的时候，是一家一家跟随主。那弟兄姊妹，跟随主的过程中，的确是要出代价，但是我们出过代价。在儿女身上就是一个很好的累积，他就知道什么东西能舍，知道什么东西能放。那当然我知道有些在我们这一代的很多有些弟兄姊妹就是为了教会生活，他就把一些机会啊发展就放下，在人来看似乎是做一件很愚拙的事，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止在神面前有价值，其实在儿女眼中也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知道他这个给他一个榜样，知道他以后路该怎么来做选择。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在这个教会生活中要刚强，一定要让几个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第一个要学习把主摆在第一， Amen， 不要用自己为中心，要让主做中心，而且学习要在马门的事上学习能胜过，还有这是这个不要只忙在吃喝嫁娶这些事上，要学这些事要为着神，Amen。 我们今天在地上就像挪亚那时候一样，是建造方舟，不是建造自己的房屋。当你挪亚建造完方舟，不只是性命得保存，自己也得到他有该有的住处，对不对？好，然后呢，学习把儿女学习把主摆在第一。弟兄姊妹，我深信一件事，我们该顾儿女，我们该看重儿女，但看重儿女的时候要学习跟主说，主啊，我愿意你带着我来照管我的儿女。那我是觉得陪着自己的陪着的带让着主带着我们走，弟兄姊妹，主的价值观主的观念远远超过我们的判断，会给儿女最好的教导。然后呢，当我们这样的全家来侍奉的时候，你会得出几个益处。第一个呢，我们会有四项益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领略基督的丰富，在圣经以弗所书内提到说， 主给我们里面有力量之后呢，就叫我们能够愿意啊，有个力量愿意和弟兄姊妹一同来领略基督的扩长升高。所以我们家里常打开，把这个服侍家里起来服侍主，我们把一些时间该给主的时间给主。弟兄姊妹，真的整个基督，我们对基督的丰富，对圣经的认识，对真理的领会，那个深刻啊，是啊，远远超过啊自己一个人来聚会或自己跟亲近主所得着的。第二个呢，我们常常有时间来侍奉，家里打开接待弟兄姊妹，我们就会蒙很多保守，脱离今天很多试诱。我记得有一天，我主日啊，绝对都会分别出来。有一天呢，有班弟兄姊妹在大学的时候，有班弟兄姊妹跟我讲说啊，你这个主日你一定要为着我们的缘故不能聚会。那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大学啊，登记个社团。那这个为了什么？能够在这个学校有好好的传福音活动。那学校的规定呢？这社团里面呢、啊，社长要去开会训练，里面经过这三天，这个社长不合格。那大家就是啊，研究啊，我就抽中了，我就只得去。我记得那天啊，早上啊，跟着弟兄姊妹一起啊，这个6:30到7:00晨更完了、啊。依依不舍离开弟兄姊妹，走在那我就报到路上，我就想到说，哎呀，我好几年的礼拜天早上都在外，都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又看到对比，我那里面想到说，主啊，你真的爱我，我这个时候若是没有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只要天在外面晃，我这几年我这个人不晓得会变成什么样子。弟兄姊妹，为后来今天过了50岁，再接触一些弟兄姊妹，后来发觉好几个弟兄姊妹主日啊噼噼啪啪忙着忙的，经过了5年10年，时间过得很快啊，过了50岁，将近40年没有离开主的生活，实在太蒙恩了。好多弟兄姊妹这个晃了30年啊，再见到他一脸的、啊、疲倦跟憔悴。有一次我跟有个年轻弟兄，我有天问我说，哎，某某弟兄以前跟你在一起吗？我说是。他怎么看起来这么没劲儿的样子？因为什么呢？家打开过教会生活，跟家在教会世界中差别太大了。
是，
差真大。尤其在座大部分都已经不是学生的，在学生啊过3年还碰你一个选择，过几年你要读书就业还有机会选择，一走出学校进入在职环境啊，那是没办法找到毕业的，就一路就下去了，5年10年，很快啊，一下有孩子，没孩子希望有孩子，有孩子希望孩子长大，孩子大了之后，长得差不多的时候发现自己也老了，体型变了，头发少了，牙齿摇了，体力不行了，腰也酸了，哎呀，发现零件都不行的时候，发现哎呀，感谢主，若是有主那真是好啊，若是没有主那真不行啊，那这样好。所以呢，弟兄姊妹就全家侍奉真蒙保守，善脱离太多试用。那第三个呢，我们全家侍奉就让我们的家人啊，叫不信的人能够得到拯救，让家人这些软弱的人他能很快怎样得到复苏。我觉得很喜乐。我到这个来美国，我这个2001年的时候啊，我来美国之前啊，我就去看到去见我一个堂弟，因为我这个在1981年那天啊，大学毕业后来，我这里就祷告之后，主引导我就出来全时间服侍主。那我过了10年后啊，就听到我一个堂弟啊，本来事业做得好好的，突然也不做了。那等到呢，我们2001年再见的时候啊，我们十几年没见面，他就跟我讲，哎呀，他说我现在啊，我爸爸妈妈也回到主面前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听到一个堂哥啊，服侍主，他也起来服侍主。那我们两个这样服侍主啊，开头长辈全部都不谅解。现在啊，我那个表叔啊，我妈妈他们在一起啊，可是啊，以我们两个为荣。
Amen.
Amen. 哎呀，我的表叔，我一直以为他是拜拜的，因为他这个很喜欢热衷选举，他跑庙里跑来跑去，我一直搞不清他信主。后来他最近招认，他从以前在国内时候就到过教会，是受过洗的。所以你要知道，全家服侍主啊，长辈都因此蒙恩了、啊。哎呀，真好。Amen 啊，那另外呢，还有我们啊，在地上生活、啊，大家都知道。最宝贵的不只有主，在教会中最宝贵是有同伴。这个地上同学呀、啊，过段时间都会过去。但是我到今天很庆幸，我儿子常说啊：“爸爸，你怎么到处都有那么多亲的弟兄姊妹？”哎呀，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爱主路上一同走过几个月啊，见面啊，真的比亲人还亲呢、啊。
Amen.
是啊，对不对？你比我们看起来很亲啊。其实我认识没奇怪几天呢、啊。算没几小，可见面真的很亲呐、啊！哎呀，这个我最近呢到哪边都觉得非常放胆，为什么？因为有好多的同伴，所以弟兄姊妹家打开，你真会得主很多同伴啊！尤其啊，现在啊，自从过了50岁之后，发现以前的同伴都是我的资源，哇，走到哪都是很喜乐。另外呢，不止得着同伴，而且更好是怎样呢？我们在这里啊，就像这里说的，就会让儿女受到最好的熏陶。在保罗啊，对提摩太说啊，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对不对？一种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啊，有人翻译成说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他为什么？只要加上侍奉，人就很愿意追求，而且不是追求，儿女都得到熏陶。说真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啊花时间搞儿女啊，时间实在不多啊。可是啊，因为我们的过教会生活，自然儿女受熏陶。
是。
哎呀，最近我看见发觉很高兴。我前几天我姊妹跟我讲说，发现女儿肚量扩大的，哇，弟兄姊妹，我们那个喜乐啊，比中彩券还喜乐。哎呀，我发觉这个不教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服侍主，他们也学习服侍主啊。发现我女儿她突破她个性限制，整个肚量扩大了，我里面真是很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全家侍奉真好。
是
啊，有三方面蒙恩。第一个，你个人会蒙恩；第二个，你全家会蒙恩；第三个呢，教会更会蒙恩。哎呀，我好像结束了啊！糟糕，讲太长了。个人蒙恩呢、啊、太多了。哎呀，这个十几点怎么办？不知道，讲四点就好。你个人蒙恩，第一点就是度量会扩大。
是。
第二个呢，你啊，我们就不被软弱、消极的事情所限制。
对。
因为想说，哇，明天还要服侍啊，就暂时放一边吧。一放发觉那都假的。哎呀，弟兄姊妹，常常传福音前呐、啊，会牙齿痛啦。哎呀，这个发现孩子怎么搞，不听话、啊。那时候因为要服侍弟兄姊妹，说好吧，暂时放一边。回头一看，不是他不听话了，是我这个修养不够啊。好，还有第三个呢，因为啊，个人全家打开，慢慢因为对人又有负担。哎呀，弟兄姊妹，对弟兄姊妹有负担啊，一有负担，不知不觉就胜过自己很多个性的限制，胜过自己很多怎样呢？这个原来的习惯。我以前啊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母亲啊到了啊这个，她是哪年受浸啊？对，这个到了她受浸前一两年，才相信她的儿子啊可以站在众人面前，脸不红脖子不粗，讲出一个钟头的话。在座有些闽南人或台湾来的都知道一句话，这个骂人骂有句话叫好呆啊。弟兄姊妹，我小时候绰号叫好呆。我家村人都说谁是好呆，大家都知道叫李建熙。为什么？很内向，什么话都不干的。我妈说好呆囡啊，从小被喊。快感谢主，无论如何好呆还可以服侍主，感谢主。哎，而且呢，我们这样服侍弟兄姊妹之后，服侍人得救爱主，然后呢，从他信主啦到爱主啦，然后呢，他爱主之后呢，他陪着，尤其陪很多年轻弟兄姊妹，陪他怎么呢？经历婚姻啦，选择职业啦，生了孩子啦，教他当爸爸当妈妈啦，还有这个他谈还有什么婚姻过程中学习啊，教帮助他怎么跟那什么父母亲提亲啊，这叫弟兄啊怎么来跟岳父岳母大人啊，要尊重他如泰山泰水啊，啊叫帮助这些姊妹、啊、如何处理合适婆媳关系啊，一家一家服侍过来啊，无形中啊你整个度量被扩大。 人就成全丰富。啊，所以有几次我出去，别人问我说：“哎，你是在哪个学校教书？”因为有几次啊，我就跟那些大学生出去啊，那他们都叫我啊，说：“哎，你是哪个博士、哪个教授？”我说：“没有啊，我在聚会中喊喊叫叫，有点瘦是真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就平凡在教中只是弟兄。那为什么有些事看起来给人感觉不是那么生疏呢？因为就是跟全我家打开服侍弟兄姊妹。啊，好。那这个个人会蒙恩，那弟兄姊妹家打开服侍不止个人蒙恩，家也蒙恩。哎呀，因为家里也常常想关心弟兄姊妹啊，所以夫妻之间啊，所谓最近常常讲说家庭的幸福指数如何啊，对不对？那弟兄姊妹，我能说啊，这个我们结婚啊，从1984年1月28号结婚以来，哦，几年了，23年了。感谢主，23年我们这个幸福的指数啊是年年升高。发现我姊妹越来越可爱，哎们。啊，所以我们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呢？不是我们啊追求幸福，我们是只追求服侍主，啊，让我们尽量服侍弟兄姊妹。所以发现哎，幸福指数提高，啊，所以你到我家问说，爸爸妈妈两个人在一起是好不好？你问孩子自己知道，啊，这个没问题，你就问孩子，这个、可以知道 ，amen。而且这个家庭怎样？为什么？因为服侍弟兄姊妹就减少内斗和内耗。姑且说出土话，炮口朝外。那我们是打撒旦、打魔鬼，帮助人得着救恩。
Amen。
哎呀，家人正在这样充满和睦。
Amen。
哎呀，这真的，因为我们常就关心这个弟兄姊妹怎么帮助啊，这个弟兄姊妹祷告啊，常这样谈。现在以前是我们夫妻谈，现在我们常常全家一起谈。哇，真是喜乐啊！我觉得，我常想到说，主啊，你真是恩待我一家，我居然可以全家来关心人的属灵幸福。哦，还有那个，这不只加盟，而且啊，因为夫妻两个啊处得好，自然的、啊、孩子啊问题好解决啊。夫妻问题搞不好啊，孩子问题就容易来。那我们呢，家孩子绝对不很难在我们中间找出啊一个缝来插针的，因为我们绝对是我们要服侍主，要同心合意。那孩子一样，对他盼望一样，我们如何你也如何。不，我们不希望你升官发财，对不对？不希望你将来啊这个读到什么学位，我们只希望你好好的服侍主。我常对孩子讲说啊，我们啊家不是为了这个，绝对不是为培养废物。我们家也不养中国人，也不养美国人，我们只为神的家培养合用器皿。
Amen。
哎 ，Amen。 那所以呢，你称作好坏是其次，你这个器皿如何更重要。所以他分数如何我们不太注意，我们比较注意他读书的态度，他对老师同学中如何，这个方面顺了，其他都容易。还有因为亲子改善，孩子自然就扩大，然后孩子不止被扩大之后啊，他真扩大了，他这个不止考虑自己，他开始会考虑别人了。啊，弟兄姊妹，孩子啊一定要家打开，因为你家孩子越内向越小气越怎样的话，最大改善他秘诀就把家打开，鼓励人来。
Amen。
当孩子刚开始会很不痛快啊，什么玩具被搞坏了啦，什么都没有啦，你告诉他不是没有啊，你玩具更有价值，本来一个人玩，现在好多人玩。还有吃饭口味要改变啊，我孩子那个我家那男孩啊，从小那毛啊是怎么样，是逆长的，只能顺着他，不能压他的啊。那啊以后精彩让我姊妹说啊。然后呢真是很难搞。后来他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家那时候后来就有段时间住在这个弟兄姊妹中间，吃饭的时候死爱面子啊，我就问他说，那他那时候怎么培养他，本来很挑嘴，看到说我不要。后来感谢主，因为服侍弟兄姊妹啊，因为这个常常一起啊导读啊享受主的话，反应就灵活了。有一天我就跟儿子讲说，你要不聪明，他说要聪明吧，眼前的葱请你吃下去。哇，他吃了，但是后来他发现很好吃。后来他有一次就看到蒜，因为有些人就说蒜不好吃啊，那我发觉孩子不能挑嘴啊，怎么办呢？后来因为常跟弟兄姊妹导读反应来了，我就说，孩子你知道读书最难的有一科叫算术， 他说对对很难。我说你算数要好吧，要吃蒜。他爱面子，好，我要吃蒜，我要为算数好，就一口吃下去了。是不到三岁，葱也吃，蒜也吃，什么都吃。现在啊，感谢主啊，有个好处，肚量很大。当然也有一个重担，就是现在啊，哎呀，体型太胖了啊。但是也好，胖了心也宽，所以他就脱离霸占，心就孩子因为没有霸占，没有牵扯啊，他这个家里有个门，孩子就心有个心胸啊，他空出来，他就主就容易得着他。他遇到人生关口，他知道他可以找主；他遇到人生关口，他知道找弟兄姊妹；他知道为弟兄姊妹祷告；他知道有一班人可以托住他，所以家打开服侍弟兄姊妹。哎呀，真是啊，哎呀，这怎么讲呢？用真是。哎呀，这一本万利啊！做生意人讲一本万，真是有太多的益处了。还有呢，教会蒙恩，因为教会生活弟兄姊妹属灵到家，人到我们中间就看到哇，原来神的话不只记载在圣经里面，不只在我们聚会中被传讲，在一个一个家都看到。那弟兄姊妹，这福音啊，就不是说的，不是劝的，不是传的，是众人中间活出来的。弟兄姊妹，福音要又劝又讲又活，正是最有这样威力的福音。哎呀，那弟兄姊妹，人就渴慕和我们在一起。今天地上假的东西太多了，人都希望得到一班怎样的真诚可以来往的人。很多人都为了孩子，也希望找到一班呢、啊、合适健康的同伴。所以，因为我们每个人家都愿意服侍，弟兄姊妹。教会自然就刚强，还有呢，因为这每个弟兄姊妹一个一家服侍，人就自然讲有托付，所以很多很容易属灵功用就被显明。为主说话不止在聚会中，家常常来，家里可以跟对人说主的话，带人得救，带人帮助弟兄姊妹，教会中属灵生命度量就自然怎样快速成长，而且呢，这个过程中教会得益处，神的心也得满足。哎呀，所以我是觉得，哎呀，神的这个我们啊，主是给我们和一个很大的福分。新约说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为什么把君尊跟祭司摆在一起？就是我们越服侍人，我们这个人就越显出尊贵。我们不是得到尊贵才服侍主，我们有尊贵的生命，在神面前尊贵价值，在人面前越服侍越显出了尊贵和分量。啊。好，那我看怎么停在这里了。对不起，说很多。那我想那个明天我想花点时间讲到说啊，这家的过程中很重要，就是啊，这个地亲，我说出来，弟兄姊妹要记得啊，这个家要打开很重要。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女人。哎，怎么变成阿门呐、
啊？阿门，
阿门。
哎呀，也圣经的原则就是说、啊，人人尽公用，对不对？但是我们观念中人人是什么人呢？一般人怎么想说这是啊，人就第很多人想人第一个人就是刚强的男人，第二个人是软弱的男人，我们女人就乖乖站一边。但是其实教会中啊，什么叫人人进功用？就是女人加男人一同进功用。那女人在神面前有三个角色哈、啊，先预告一下。第一个在生命上叫姊妹，对不对？在家庭中叫什么呢？妻子。那对儿女叫做什么呢？母亲。啊，这三方面都很宝贵很重要。那这个家要进功用呢，尤其啊妻子姊妹会扮演这三种角色啊，这个怎样扮得称职，教会就带进祝福。
Amen。
那当然，那姊妹说，那你们李弟兄你把责任都丢给我们姊妹，那男弟兄干嘛呢？哎，弟兄也要知道啊。为什么？因为弟兄在神面前也是基督的配偶，我们在神眼中啊都是女人，有一种叫男的女人，一种叫女的女人。那当然这一样的原则其实弟兄们也要操练，但我想明天就从姊妹这边来说起，好不好？好，我就停在这里。 Amen。
家庭见证，虽然时间这个不多，不过可以给我。